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是非常高兴能够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敬拜神，能够思想他的话语。这几天呢，我是在这个华神的课给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分享学习生命记的道理。虽然你没有机会来上课，我想还是今天早上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一下生命记的信息。生命记对于弟兄姐妹可能感觉到比较陌生，那其实生命记是很重要的一本书。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了解生命记的道理，因为它是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那耶稣平常讲道的时候，他的圣经其实就是旧约圣经，那他会引用旧约圣经来说明福音天国的道理。常常引用的一本旧约的书卷其实就是生命记。那我今天在想怎么从生命记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可以做个蒙福的人。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一步一步学生命记》，那给他的题目就是做蒙福人。如果我们中国人只要一听到这个福啊，就兴奋起来，所以过年过节我们都把这个福字大大的摆出来。有些人更创意，把那个符还倒过来挂，好像是说明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期望，就是我们真的希望有福临到我们的身上。然后今天我就不谈中国人的福的观念，你们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我在想圣经讲到福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。我想这个福不只是我们基督徒所向往的，我想也是每一个还不认识的人都可以追求的一个目标。要从圣经来了解这个道理是非常的有意思。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是在生命记30章19到20节。那我念，大家可以看这个荧幕上打出来的字。这是摩西他在临死前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一番话。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，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，摩西对他们讲这一句话，我想也是他心中的一句很重要的话。他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专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。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。短短的话里头说明了神对我们的心意，而且摩西愿意宣告，他也呼召天和地来做见证。为什么不呼叫人来做见证呢？ 而要呼召天跟地。因为人是暂时的，你最长活70岁、80岁也过去了，你只能够为你今天的事情做见证，说我从前听过这样的话。但是天跟地是永久的，你不管多少世代过去，这个天地仍然长存。意思说，在这里所讲的话，不管是过去多久，不管是将来还有多久，这里所讲的是确确实实是如此。摩西说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。在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选择其实很清楚，就是生或死，祝福还是咒诅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要怎么选择呢？你要选择生呢，还是选择死？你要选择生的请举手。那些不举的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要选择祝福的举手。对啊，我看见有些人没有选，是不是你要咒诅呢？很明显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生，每一个人都要祝福，没有人要死，没有人要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人的期望是很简单的，我们都要好，我们都要需要顺利，我们都要成功，我们都要富裕，我们都要平安，我们都要幸福，我们都希望夫妻关系好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有表现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但是有期望并不表示说这个期望一定临到我的身上。我希望成功，但并不表示成功就会临到我的身上。摩西说你要拣选，英文说 It's your choice。 你要选，你要决定，这是我要朝走的一条路。你把这个符挂在门口里头，并不表示今天晚上这个符就同天来的。你要去追求这个符，你要找到这个符。所以摩西说你要拣选生命，那怎么拣选呢？这个路怎么走呢？什么事情我们做对了，这条路就对呢？他都说，所以第一，你爱你的神，你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神。第二，你听从他的吩咐，凡是神所讲的你听他。第三，你专靠他，专靠他在希伯来文就是说你黏住他，你好像 super glue 这样黏在他的身上是不会脱离的。第四，你追求认识他，然后就可以享受到上帝所允许那个祝福，而免去了一切所谓我们不想要的咒诅。所以摩西似乎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人生的决定 可以断定我们将来的日子是幸福还是咒诅的。如果今天我没有做对事情，我没有走错正确的路，将来面对的问题很多。所以摩西在这里实在是归纳他在《生命记》所讲的一些很重要的道理，那他还怕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就叫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分成两组，然后一组有六个支派，有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约瑟，还有便雅悯，这六个支派，他们说你们在这个南边的基利山这一个山丘上聚集在那边，南边，这里哪里是南边？这边南边还是南边？哦，那个 OK， 不行这样。哦，假设这边是南边，哦，你们就代表六个支派。有个姿态，来，我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？六个姿态站起来，站起来啊！如果你不能站，就请坐。站起来，六个姿态在基利金山是南边的，然后这一边啊，你们这边啊，这边啊，你们不够 OK， 这六个姿态，请你站起来。这一个六个支派有吕遍、沙加、加德、亚瑟、西布伦、但还有拿弗他利，在以巴路山，这是北边的。来，一边是南边，
一边是北边。南边好是北边，中文的观念是南边好是北边。
你造房子是，你们造房子要向南还是向北？哎呀。这中国人的观念是南边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造房子是什么？坐南，坐北朝南。OK。但是呢，在圣经里头呢，是北边好。哎，因为北边常常是象征上帝宝座的地方，所以北边比较好。Anyway， 没有关系。那摩西说，你分成十二支派，分成两个支派。这个支派呢，南边的呢，宣告祝福的话；这个北边呢，宣告什么？咒诅的话。明白有意思吗？啊，
好，
你们说什么？先让你们说，你们说咒诅，然后你们回应阿门，懂不懂？啊，你们对他们说一二三咒诅，要看作他们才咒诅得到吗？来，开始，预备，一二三咒诅，你们说什么？阿们。好，现在你们说祝福，你们说阿们。那这班人还在旷野还没有出来。啊，请坐请坐请坐。所以当时摩西为了让以后的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不忘记上帝的话，所以他举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堂皇、一个很大的一个仪式，来让大家明白什么叫做咒诅，什么叫做祝福。咒诅是什么意思呢？咒诅就是说被贬低、受打击、落在卑微、苦难的地步之意。就是有表示受到了上帝的审判，表示人自己的罪带给自己许多不良的后果，这个叫咒诅。那祝福是什么呢？祝福说是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保守，有上帝的恩典，你在生活、在物质甚至在生命上 都很旺盛，在家庭、在事业、在社会上，你就觉得蛮有上帝的恩典跟保守，这个就是祝福。你们喜欢祝福还是喜欢咒诅呢？啊？你们喜欢咒诅？喜欢祝福？
我们都喜欢祝福，我们不喜欢咒诅。
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《生命记》第28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就讲到祝福跟咒诅。你把如果你把《生命记》28章打开的时候，你发现《生命记》28章一共有68节的经文，68节很长的一章。但是你发现呢，只有14节谈到祝福，却有54节谈到咒诅。咒诅的经文就比祝福的经文多了 3.8 倍那么多。那为什么呢？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28章不是说一半祝福一半的经文咒诅，那不是很平衡呢？但是为什么咒诅的经文比祝福的经文多了 3.8 倍那么多？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也开始有点沉重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很倾向去否认上帝，离弃上帝，不爱他，不遵行。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埋怨他。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，你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。所以在《生命记》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28章第一、第二节，他是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的身上。然后在第15节，他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，临到你的身上。那他讲到很多的咒诅啊，在这里。如果我把这些经文念出来，我们会感觉到心寒。比如说15节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受咒诅。城里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也不好，田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也不好，你的筐子就是你的收成转面盆都不好。18节说，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，你畜也受咒诅，你乳也受咒诅。耶和华因你行了离弃他，必在你手里所犯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，直到你被毁灭，速速之地灭亡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他将你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。耶和华要用痨病、日病、火症、疟疾、刀剑、旱风、霉烂攻击你，这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的灭亡。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地脚下的地变为铁。天怎么会变为铜呢？ 是什么意思呢？天好像铜的颜色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有一次在，你们有没有碰过沙尘暴？这个是沙尘暴，长期没有下雨，结果这个沙尘满天飞，看起来天很像铜，地很像铁。为什么？因为长期没有下雨。
耶和华要使你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从天淋到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七条路逃跑，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。哎，他说这些咒诅，摩西说会追你。你知道追的是什么意思吗？咒诅会追啊！你没有被野狗追过？哎，哇，追非要抓到你不可。但是在另一方面呢，摩西说，第一节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的话，遵行、谨守、遵行他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
你必。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。诶，现在不是咒诅追我，是什么福在追我。如果是野狗追我，我就跑啊。如果是福追我，什么我转回来跟他拥抱。诶，你们还记得你背的诗篇二十三篇吗？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，什么啊？被追随我，这个就是同样是用追的，遇到神在追着我。有时候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真的很感动。遇到我们人都是去求、去找、去希望但有福，其实圣经不是，你只要做对，上帝的福就来找你。你做对，上帝的福就来找你。所以为什么生命记怎么讲，他说所以摩西给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，他说愿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降在你的身上，是神差遣他的福到你的身上来。凡是我们人想自己去抓的福，其实都很多问题的，
不是真正的福。福是上帝使他临到我们身上，那就是福。如果你还记得
箴言有句话，来，耶和华使人富足，是什么？啊，耶和华，你想不起？啊，耶和华使人富足，并不是这样，一开始想不起啊。耶和华所，耶和华所，耶呃，忘记一下子想不起 ，OK， 没关系。另外一句话说，耶和华所
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明白意思？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你看，如果这个福是来自神的话，他不会给我们很多的问题。很多人以为说我有钱我就幸福，不一定对的，很多时候不对，有钱的问题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福不是来自上帝的福。所以摩西讲到福啊，而且他很清楚讲到这些福是神给的。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。你在田里必蒙福，你在城里必蒙福，你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身所生的、地所产的、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不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 而且很清楚地讲到，这是出于神的行动。这一位人爱神，遵循他的话，照着他的方式来生活而得来的一种恩典。所以申命记在这一直用一个以神为主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赐福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福不是去求来的，福是因为我们爱神，遵循神的旨意，上帝给我们的回馈。明白这个道理吗？靠着我自己
去找的福，有时候要很小心。如果这条路是
出于神的，我们知道它带给我们许多的祝福。我在研究圣经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就是有福这个字。这个字在圣经上用的很多，希伯来文念作 Ashrei 这个字。你知道这个雅各有一个孩子叫做亚瑟吗？亚瑟，亚瑟是什么意思？亚瑟就是从这个 Ashrei 这个字翻过来的，就是有福的意思。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亚瑟支派，就是有福的意思。你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那个昼夜思想律法的人怎么就有福了？记得这句话吗？这是圣经里头最丰富最吸引人的一个字词，在全本旧约里头一共出现45次，单在诗篇就有26次那么多。那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？这怎么样成为一个在生命上很健康、很强大、品格很好、很有信心、很有勇气、良善、公义、正直，跟人的关系很好，跟夫妻关系很好，跟孩子关系很好，跟弟兄姐妹们关系都很好，也可以成为众人的羡慕跟榜样，而且在工作上也可以有表现，在社会上也可以得到人的尊敬。我们带给人都是祝福，不是麻烦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美好的，我们可以享受在心里的平安。这样的人叫做有福了。所以诗篇就说，一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他的叶子兴旺，结出许多的果子。第一个就是一人，这个是蒙福的一个景象。做一个有福的人很简单，就是摩西在这里所讲的，尽心尽性尽你爱你的神，然后遵循他的话语，照基督的方式来过我们的人生，就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了。不是以金钱为导向的人生，不是以这种技巧来达到成功的一种方式的工作，不要离开神的方式去过我们的日子，我们就发觉，这个神的福就可以临到我们。我们要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那你的福就会临到我们。我在看诗篇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既然诗篇提到这个有福这个字那么多次，我在想到底哪一种人在诗篇里头是被称为有福的人呢？我找到10种，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记下来。第一种人呢， 在诗篇128篇第一节说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。第二种呢，在诗篇84篇12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。第二种人就是依靠神的人。第三种人呢，在诗篇34篇第8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，投靠神的人。第四种119篇第2节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，就是一生寻求他的人。第五，诗篇89篇15节，知道向你欢呼那民是有福的，耶和华他们在你的脸上的光里行走，就是第五种知道怎么赞美神的人。第六种，诗篇119篇第一二节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，就是遵行神话语的人。32篇第一节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，就是罪蒙赦免的人是有福的，把自己的罪遮盖起来的人是会受很多的咒诅。诗篇94篇12节，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。第八种就是说，愿意被神管教的人，这个人是蒙福的人。106篇第3节，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，就是一个坚持行善的人是有福的。41篇第1节，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，就是平常愿意关心那些有需要贫困的人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这诗篇给我们看见十种有福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一种人，爱神遵行他的道，表现出基督徒的生命，他的品德。所以我就才讲到，其实在人生里头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追求福，我们所需要的是爱我们的神，照他的方式做，那上帝就知道把什么东西给我。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弟兄姐妹，来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以你的话语是那么清楚，我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真理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不敢在你面前求这个求那个，但是我们敢在你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专爱你的心，给我们一种愿意遵循你话语的一种能力，使我们常常在选择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我们愿意拣选生命，愿意拣选祝福。主啊，你知道，我求你给我们力量，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尊你为大，愿意行你的道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感谢神，借着刘牧师的口给我们传讲信息。